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哎，今天早上起来呢，大家应该还是感觉天气蛮热的哦。不过你可能想说，前两天姐夫不是说今天要变天吗？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下齁，因为呢白天哦，早上的天气可能真的跟前两天一样齁，依然是非常炎热的，但是下午开始呢就会慢慢变天了，因为下午开始封面会逐渐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水汽也会增加，所以午后呢北部宜兰跟花莲还有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哦。那北部的山区呢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往山区移动的话呢，可能要留意一下就是哦。那今天的温度呢依然是非常的高哦，基隆跟东半部呢高温是30到32度，西半部是31到34度，台北盆地跟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呢感觉会更热啊，尤其是南部近山区啊会有36的高温啊，所以基本上已经是夏天的天气了，只不过呢现在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下雨的情况，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呢还在梅雨季节当中就是啊。好，那整个的天气形态的变化呢大致来讲齁有变化，但是没有那么大齁，所以这个整个天气状况算是蛮炎热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注意补水分跟做好防晒就是啊。那至于金融市场的天气又如何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啊算是阳光普照了。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645.47 点，涨幅有 1.31%， 又重新啊登上了50000点大关，收在50009.35点。S&P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08%， 上涨了 79.34 点来到7432.97 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也有 1.55%、涨了 399.65 点，来到26270.36 点。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经过这个几天的回档之后呢，昨天呢又大爆发了，天的涨幅呢高达 4.49%， 涨了 507.79 点，收在 11813.29 点哦。那昨天呢基本上呢市场还是在等就是 AI 的晶片龙头辉达的财报，因为辉达是在盘后才公布啊，但是呢在交易的时候呢，整个的市场的气氛呢、是明显的呢开始回温了，所以整个美股呢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啊。主要呢还是因为齁就是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讲过齁，大家担心通膨，担心升息啊，所以再加上债市的殖利率不断的在攀高齁，在昨天呢稍微缓和一点齁，债券殖利率呢稍微回档一点齁，所以可能使得这个紧张的气氛呢并没有这像前两天那么的强齁，所以呢昨天呢整个 表现是不错的哈。好，那辉达公布了财报啊，在公布财报之前呢，它的股价呢是上涨，涨了 1.3%。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基本上呢，也是一片红彤彤了哈。像 AMD 呢大涨了8%哦，那高通呢也涨了3%，美光也涨了4%，好，应用材料也涨了4.9%。我们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也上涨了2.29%，日月光 ADR 涨了2.59%，联电呢则是小跌了0.11%啊，所以整个市场看起来，气氛呢是相对乐观的哈。那在这个就是辉达公布财报的部分呢，我相信啊，很多人呢，这个礼拜都一直等他的消息出来哈。还好呢，他们公布之后呢，整个的状况呢是非常的好啊，是业绩还是未来的财务预测呢，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啊。他们的执行长黄仁勋则表示说呢，代理型的 AI 时代已经来临，就是你们最近可能常常听到所谓 AI agent 啊，那这个 AI agent 时代来临呢，黄仁勋说 AI 工厂建设呢正以惊人的速度加速在推进啊，虽然这表现不错，可是在盘后呢辉达的股价变动并不大，就是只不过这个财报呢让很多人呢这个又增加了不少的信心就是了啊。那辉达呢这个预估好未来呢第二季啊毛利率跟第一季呢应该会差不多的水准，那第一季的毛利率是 75%， 哇，一家公司的毛利率可以到 75%， 你看看哈，多么的强哈。那他第一季的营收呢年增率是 85%， 也就是比去年同期将近快要增加了一近倍哦，85%，这个哇，真的也是不得了哈。那公司的净利呢，是每股1.76美元哈，也高于去年同期的每股76美分，哇，这个真的是啊，非常漂亮的财测哈。所以让大家呢，等于也是吃了一个定心丸哈。对于这个 AI 的前景，大家呢又更有信心了哈。哇，这个回答这样子的一个财报，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已经这个可以摆脱之前大家对所谓 AI 会不会有泡沫的这个阴影的说法了啦哈。好，昨天美股呢是处在一个非常欢乐的气氛当中就是啊，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部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呢，美元的部分呢，只是相对来讲比较走弱啊，在这个追踪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是下跌了 0.3%， 来到 99.06 哈，因为随着这个市场对于风险的预期降温了，所以呢避险的需求也下来了，于是呢造成美元呢相对来讲呢就这个回档的走势，不过下跌幅度也不大就是啊。那对于其他的货币的走势呢，欧元对美元哦，目前汇率呢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626 美元，那美元对日元呢汇率则是来到1美元兑1.585日元哈。最近呢这个美元开始这个反弹啊，日元呢又开始走贬值的幅度哈，所以呢日元的贬值啊又快回到160了哈，又快回到日本政府进场干预的这个重的临界点了哈。那昨天呢其实市场呢还关注另外一件事情哦，就是联准会呢公布了四月份的会议记录啊，在这个会议记录里面呢，多数的联邦公开市场的委员会的官员哈，是认为说，如果通膨持续高于央行所规定的2%的目标的话呢，升息可能的适当，也就是说呢，美国联准会啊，在通膨如持续的状况下，不排除哈会升息啊。那最近公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也的确，看到了整个物价是有明显的上涨的哈。那这个 不只是这个是物价指数，连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呢也创下了2022年12月以来的最大的升幅啊。那核心的 CPI 呢增幅呢也是来到2023年5月以来的新高，所以美国的物价的确是有这个攀高的疑虑啊。好，那接下来就要看了联准会的态度是怎么样，到底会不会在未来的今年剩下的几次会议里面，下半年的会议里面呢，有没有可能不降息反而升息，现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呢，在美元稍微走弱之后呢，昨天金价也出现了反弹啊。昨天的金价反弹呢，这个黄金现货上涨了 1.1%， 来到每盎司 4531.99 美。那6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则是上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 4535.30 美元哈。这个整个的油价呢，昨天呢等于是从低点啊有了反弹的走势哦。那这反弹会持续多久呢？接下来还是要看美伊战争的进度就是了哈。那到底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有没有机会成共识呢？好像现在又有那么一点曙光了哈。只不过呢我说过，反正没有两方坐在谈判桌之前签下那个关键的协议哈，是都不算数的哈，都还是大家的猜测跟预测而已啦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这个黄金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昨天油价则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回档哦。其中呢，这个北海布伦特油跟西德原油期货价格呢，双双都跌幅了有将近 6%。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6.26 美元，跌幅是 5.63%， 来到每桶 105.0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5.66%，跌了 5.89 美元，来到每桶 98.26 美元，跌破了100元的整数关卡啊。刚刚就提到现在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似乎呢又有见到了一些曙光啊。而且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也向媒体表示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啊。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呢，最近这个高涨的油价哈，是因为战争而起啊。那如果战争真的有可能接近尾声，或甚至完全结束的话，那个支撑油价的上涨的力量就没有了哈。所以昨天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档哈。不过呢，川普虽然说战争正进入了这个，不是战争，应该说谈判哦，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哈。但是他也警告说，如果德黑兰拒绝达成协议的话呢，美方还是可能会恢复军事行动了哈。就胡萝卜跟棒子呢，一起用啊。那看你要吃软还是吃硬啊。那伊朗方面呢，则释出了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讯号，因为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呢，表示说，伊朗愿意跟波斯湾沿海的国家呢，来合作。建立海上的安全航行机制，以确保航运的安全。不过并没有透露进一步的细节就是了。我觉得如果双方都愿意释出一些比较温和的讯息的话呢，都不是坏事就是了。那至于说最后结果如何呢，我们就让时间来证明嘛。不过最近的石油我们在节目中也讲到，这库存呢一直在下降。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的最新数据呢，截至到5月15号这一周也就是上一周呢，美国的原油库存减少了790万桶，这远高于市场预期的减少290万桶。所以呢库存急速的下降啊，可是供给方面又来不及提供的话呢，供需就会有失调的情况了。好，总之呢，整个的市场状况现在呢对油价来讲就是看美伊谈判的进度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下长日的假面。 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望通黄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间的不了解。昨天太急，明天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我也，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牵我的手，紧握，抱紧我，吻我，我爱，别走。纵自己的狂野，找寻自己的明天，向你要求的誓言，就算是你的谎言，我需要爱的慰藉，就算那爱已如潮水。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花叶，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牵我的手，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 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继续跟大家关心一下国际的财经讯息啊。那昨天晚上很多人在等。这个辉达的财报公布哈，其实呢在昨天一整天也非常多人，全世界也在关心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讲过好多次了，那就是三星的罢工事件哈。原本预定是今天开始要进行18天的大罢行动呢，在昨天晚间出现了转折了。三星电子工会呢在昨天晚上呢表示说，因为劳资双方已经就薪资的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听好，是初步的协议哈，所以呢工会决定要推迟罢工的计划，听好，是推辞啊，因为这个只是初步的协议哈，那并表示这件事情已经完全落幕了哈。不过至少呢，今天大家不用担心啊，三星会罢工了啊。那这次他们协商的内容是包括呢，他们也要求要调薪 6.2% 哈，同时呢也要引进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业绩的绩效的奖金制度啊。在三星工会的部分呢，他们的领导人是表示说呢，这个投票呢会在礼拜五，就是5月22号到下礼拜三5月27号来进行哈。这刚刚讲的那几个条件就是目前初步达成了一个协议哈。那针对这个协议呢，他们的工会的人员还要来进行投票哦。那最后的投票公布呢，就要看大家接不接受，如果不接受的话就表示又要再来玩一次就是了哈。好，但至少呢这件事情暂时的会落幕了啦哈。其实我们在前两天节目也讲了哈，三星的这罢工已经不是一个公司的问题，是一整个国的问题啊，所以也惊动了政府的高层，甚至总统都出来喊话了啊。而且它的影响也不是只有在韩国，是影响了全世界的整个半导体 AI 产业的供应哈，所以真的不得不来这个留意就是了哈。那在这个协议还没有达成之前呢，这个三星电子的这个罢工事件哈，对于美光这家公司来讲的话呢，很多人呢反而觉得是一大利多哈。所以昨天呢，美光的股价呢是在这种预期之下呢大涨了 4.8%， 不过现在因为已经达成初步的共识了，所以会不会今天晚上呢这个美光股价又往下调不晓得。但之前呢这个美光号很多人认为说，如果三星的冲突呢就是劳资双方呢还是没有达成共识然后进行罢工的话呢，美光呢会来积极挖角这个韩国的人才哈，让自己更加壮大，所以为什么它的股价会因此而上涨哈？不过美光自己本身就很强了啦哈，所以这个南韩的三星罢工事件暂时先告一个段落哈，那就等接下来呢下一次的投票结果再决定，是不是会罢工，还是就跟劳方啊。资方呢就达成这个共识齁，最后的共识齁，那就等在一个礼拜吧齁，就知道是答案了。好，这个是三星罢工的相关的新闻齁。那刚其实有讲到油价昨天是大跌，不过油价从美伊战争开打之后呢 ,228 开打，经过现在已经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齁，其实油价的上涨已经让很多美国人都动没掉了齁。因为呢 接下来呢，美国的民众哈，有一个长假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哈，然后呢，要开始呢，他们有夏季旅游的这个旺季要来了哈。那你要出去旅游，这个你必须要开车。美国这个幅员广大，你不开车，你是没有手没有脚一样哈，不好动弹了哈。那如果这个油价持续高涨的话，哇，这个夏季旺季要开车啊，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奢侈的夏季旅游的暑假哈。因为从这个2月底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零售的油价呢，已经上涨超过每加仑 1.5 元，涨幅 1.5 美元了、涨幅呢是 45% 哦、它不像台湾、是有所谓的所谓动涨、因为美国石油呢就是随着市场的价格随时在变动、而且他们这个卖油的公司也不只有一家、所以呢这个油价啊在不到三个月暴涨了快 50% 哦，你说这个压力呢是不是非常的大呢哦，所以这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所谓夏季旅游哈、那这样会不会又影响到整体的消费呢？很多人也在担心哦。其实呢美国人要担心的真的不是只有油价而已哦，之前我们也讲过美国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确还在攀高当中哈、那另外还有一个数字，姐夫会觉得这个数字呢虽然目前看起来没什么影响啊、但是如果接下来美国会出现升息的走势的话，这个就不可以小啊。什么样的事情呢？那就是呢，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啊，到5月15号这一周为止呢，美国最受欢迎的30年期的固定型房贷的平均利率已经攀升到了 6.56%。 哇，这个其实算是蛮高的水准啊，那创下了7周以来的新高啊。所以也就是说，你这个美国人现在买房子要去贷款，它的利率高达 6.56%， 而且台湾买房子的话，你现在房贷大概就是 3% 左右吧哈，将近是我们的一倍耶。那如果接下来美国殖利率持续在上升，然后美国的联储会可能会采取升息的话，哇，这个美国人买房子的这个压力，应该说买房子借钱的这个压力呢，哇，会越来越重哈。知道哈，当你这个债务压不过来的时候呢，大家缴不出贷款的钱就会违约，那一违约呢，就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问题啊、所以过去一些金融危机啊、常常都是从这种房地产市场或者是这个贷款市场所引起的。所以姐夫说这件事情呢不能够轻视它，虽然短时间短期内不会有什么样很明显的影响，但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呢大家放在心上哈，要好好观察一下美国房屋贷款利率的变化哈。如果再加上联准会接下来会升息的话，这就可能会是一个蛮伤脑筋的问题了哈，大家要未雨绸缪，心里要底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房贷的部分哈。好，那看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呢，我们回到台股呢，跟昨天的美股一样哈，气势如虹哈。昨天呢大家还在担心4万点的保卫战哈，那今天不用担心，因为呢目前呢台股已经涨了1236点，涨幅超过 3% 啊，来到41257点哈。这样的一个涨幅呢应该让很多人也松了一口气哦，因为昨天我刚刚说了嘛哈，大家呢很担心这个四万点的这个保卫战啊，四万点会跌破哈。啊 ,Holy God 仔哈，今天这样看起来呢跌破是不太可能的了哈，那只是说今天就是涨多涨少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哈。好，所以呢这个 今天的台股应该是安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部分，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关心这个台积电的走势啊。目前台积电呢是涨50元，来到2235元哈。那 IC 设计股联发科居然哈，目前呢是处于处置股票的阶段哈。因为所谓处置股票就是你不能融资融券，然后呢你还要买之前呢，你的账户要有足够的钱才能买哈。在这样情况下呢，它今天呢一开盘呢就往涨停的价位走，而且目前是这个所在涨停的价位、哦、是来到了3550元、哦、所以今天整个 AI 相关产业的个股呢又满血